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主凡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跟数字有关的故事。说到这个数字啊，我记得我们从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一刚开始要去学数数一二三四的时候呢，那我记得我在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开始学习从阿拉伯数字的一写到一百。但是呢，因为啊，就是那个小时候才刚学数字啊，常常会落东落西的，那老师考从一写到一百的时候呢，我都只写出九十个。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写到七十八、七十九就忘记八十这个字头了，就七八七九直接跳到九十，所以每次呢都漏了十个数字哦。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哦，跟这个数字有关呢，就是有一个四岁大的小女孩，她也是呢跟主凡大班的时候哦，刚刚开始去学习去数数，但是呢，还不是学得很完全啦，可能到一百以上呢就不太会算了。那么他呢就开始学会用这个数目字啦来表示数量。那么有一天啊，他就跟他的妈妈讲说：“妈咪，我爱你十倍。”然后妈妈听了很高兴啊，因为这个小女孩呢终于开始学习哦，用数字来表示这个量啊，来表示这个，虽然说是用这个数字来表达抽象的爱，好像有点不太贴切，但是这个小女孩这样的形容词让妈妈觉得很贴心。可是呢，这个小女孩她想了一想呢，她又觉得说十倍表达的不够多，然后又说：“妈咪，不对，我爱你二十倍。”妈妈听了就更高兴啦。可是呢，这个小女孩想了一会又好像觉得词不达意，就说：“啊，不对，妈咪，我爱你一百倍。”这一百倍呢，可能是这个小女孩在刚学数字的时候啊，她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数字，就学到一百了。她的妈咪为了表示内心的感激，就紧紧地抱着她，亲吻她。这个时候呢，这小女孩突然皱皱眉头，而且做沉思的样子。过了一会，她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妈咪，我数不来，不是一百倍，比一百倍还要多呢。”接下来，主凡点播一首歌曲送给大家，《Shepherd of My Heart》，我心的牧者。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凡。那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在今天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一样要跟您展开一段人际话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样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不陌生了，是陆英华陆老师。那么每次呢，陆老师都会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谈他自己的一些人生阅历。陆老师，
主凡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又到这里，在这儿跟您空中相会。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陆老师要跟我们一起来为亚当跟夏娃来把把脉啊，要想要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看两性的差异以及两性沟通这方面的问题。说到亚当跟夏娃呢，我想这个故事哦，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了。事实上，两性的一个冲突呢，从圣经的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已经有了。男女之间呢，两性之间的第一场对立。那这个故事呢，请陆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不是对立，我觉得这是两性一个差异哦。我一直认为哈，两性是平等，但是男女有别。
嗯哼，
两性是有差别的，而不是我们一定要让它齐头性的平等。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亚当夏娃的故事其实很多很多听友大概都听说过了。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然后派他们看守伊甸园。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就立刻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是
他就立刻拿给他的丈夫吃了。你看他多么好啊，他非常非常的像极了我们女性与人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所以她立刻把那个果子就给丈夫吃了。圣经很明白的记载。可是吃了之后呢，神很清楚地问了亚当一句话，他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结果亚当立刻说，是的，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当然有些人看到这里说，哇，亚当居然那么会谢罪，把罪推、
都推到夏娃的身上。
是是是是。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就事论事啊、哦。男生在处理很多事情上，他其实是一个我们上次讲谈过嘛，问题解决模式。
是。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两性的差异。的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 两性的亲密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里头有些的冲突就是因为性别的差异以及对另外一个性别的一些误解所引起的。那今天稍后陆老师会跟我们做这方面的剖析，对不对？
不敢说剖析啦，我们大家来谈谈这两性的差异，它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我们听了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是 This is the day， 希望你喜欢。
今天心灵音乐盒要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一句话，说的可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可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个生动的比喻是出自圣经箴言里面的一段话。想想看，一颗金色的苹果落在闪闪发光银色的网子上，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啊。在适当的场合说适当的话，能使人因你这句话而得到益处。从人们口中说出去的话，有的是香气扑鼻使人愉悦的苹果，也有的是容易刺伤人心的利剑。希望明天的你多收到几颗苹果，当然也希望你分送更多苹果给周围的人。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现在坐在我旁边与您分享今天的话题的是陆银华陆老师。
大家好。
样。那么陆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关于亚当跟夏娃这样的一个例子哈，陆老师指出了两性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譬如说女性是比较分享型的、情感导向的，但是男性的思考模式呢是比较偏向一种问题解决的模式。那除了这方面之外啊，两性究竟在哪些层面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些差异是引起两性一个冲突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介绍可以给我们知道一下呢？
其实两性的差异啊，我们从电视媒体或者是书报杂志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哈。男孩子是比较冲动的，所以像这么多的情形，像我们在看圣经上有一个例子是大卫王，
大卫跟拔示巴的一个例子，
是大卫在阳台上，然后他这样子四处走走，眼睛就这样看着看着，突然看到一个美女
啊，大美女拔示巴，
他正在沐浴，他忘了把窗帘拉起来了，
是是，
结果大卫王一看以后啊，他就心动了，心动以后他就。到处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也因为他眼睛先看到了，他就起了性冲动，后来就犯了后面一连串不好的事情，
对，
受神咒诅的事情。
因为拔示巴是有夫之妇，那所以说大卫利用他是一个国王的权势呢，把拔示巴呢从这个他的丈夫的手上夺了过来，那做了这样的事情呢，后来大卫也受到神很大的一个谴责。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哈，我觉得有时候要体谅男生一下哈，他们在肉体上所受的诱惑跟挑战哈，要比女孩子多，因为男孩子的动心有时候是本能的。
但是，这一点我不太能够我不太能够完全接受，因为我觉得。以生理上的一个差异去划分哦，往往是给男性的
一个借口
，对不对？好像说啊，我就是因为说，先天造成的就是这个因素嘛，所以说，可能在一些行为上比较放纵自己。那我觉得这也不是合乎圣经的一个教导。
对，所以你讲的是没有错，它不能成为一个借口，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事实。那事实就是男孩子他们在生理上的冲动是比较来得快一点，
是，
所以我常常在我们在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有时候跟学生这样讲啊，我们很多年轻人很快的进入情感跟肌肤相亲的那个关系，其实他们并不了解男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看一本漫画书，色情漫画书，他可能看一部电影，他可能看一个海报，都会有他的生理冲动，
是，
所以他有时候以为他跟这个女孩子一讲话有生理冲动，那
就是爱吗？
对，然后开始追求占有，所以他并不是很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情欲跟生理的现象，所以刚刚您讲的，其实我蛮赞同的哈，就是说男孩子不能以这个为借口，
是，
所以约伯才说，我跟我的眼睛立约，好，不可以看，不可以一直练。看着处女嘛，就是这样子。他因为知道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些都是必须克制的。
是是是。
所以刚刚讲说，生理上的差异它是存在的，但是你绝对不能用这个当借口。
以陆老师的讲法来听啊，好像男生在成长的一开始比较容易把性误以为是爱，所以说怎么样去认识爱究竟什么，其实是一个成长上很大的课题。那身为一个女生呢，我觉得说好像跟一些女性接触的情况哈，觉得跟男生相处起来会觉得说，对方到底是基于
性
还是爱？
对，所以在还没有分清楚之前哈，就必须要心清守节的交往，这是我们圣经一再交代的。
是是 是, 是，
因为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想时间会来教导我们的。不过在不要那么快的进入了肌肤相亲的，像现在青少年讲的一垒、二垒、三垒哈，每一垒之间的要拉长一点。对。
那我想刚才陆老师提到心理上的差异啦，譬如说思考模式的一个差异，有没有一些例子或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差异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番介绍呢？
在其实哈，这种一个很好的男士跟一个很好女士，有时候结婚后不一定能够成就一个很好的婚姻，对，就是这些差异性啊，沟通上哈出了一些状况。其实像有一个婚姻哈，我觉得蛮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个例子那个太太是一个非常贤惠的人，
是
他们结婚以后就住到北部去了。那这个太太呢，一直觉得 公公婆婆住南部也很辛苦，所以长假呢就想邀他们上来，然后他就跟先生说，先生当然是非常高兴了、这个太太这么样的有孝心，
是，
结果就邀了爸爸妈妈一起来带他们到处去玩。可是为什么越玩呢，这第一天上午还快快乐乐，到下午到晚上他发现太太的脸越来越垮越来越垮了他就觉得说怎么搞的，是你自己那么有孝心要约爸爸妈妈出来，你为什么还给我这个脸色看。
结果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出在这个男生他忘了一点了、他忘了他应该把这样子的太太这样的心意告诉爸爸妈妈。他如果能够告诉爸爸妈妈，那么爸爸妈妈会体会到这个媳妇的心意，而不会让这个太太觉得他就是外人。
是。
可是先生认为这是你的孝心，你的行为我看到了，我体会到了，
可是却忘记讲出来夸奖他。
对
不对？
那太太要的就是一个感觉。
对，所以说有时候女生也要的只是一种感觉。
是，但是这个是很危险的这说实在话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刚刚讲说男生肉体上的需求是很危险的，可是女生要的这个部分浪漫的部分，你知道浪漫在日本日文字叫做烂漫。
为什么叫烂漫？
没有，那是日文嘛。但是真的你把它讲讲，真的浪漫如果你处理不好真是烂漫很烂那个字。所以其实女生的危险性就在这个地方。
好，是我们刚才提到说男女的差异，除了生理上引起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女生是情感导向感觉导向，但是男生是问题解决的导向。那所以说男生可能要在注意的是自己的肉体上的一个危险性，但是女生要注意的是这个不要被感觉
精神上的 对
不要被感觉所误导，还是要维持一定的智慧。那除了这方面的差异之外在心理上是不是男女还有什么差异是陆老师觉得要提出来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个思考的。
在这个两性关系上要非常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有一个很久以前以前在私立学校有一个学生他非常的高挑。
女孩子吗？
不，男孩子，
男生
应该叫高壮，高壮，然后很帅气，然后那个扣子都不扣，吸引了非常多的女孩子。他非常非常非常的能言善道，然后他遇到女孩子，他会讲说：“你是你是最了解我的。”我爸爸妈妈都不了解我，我们那个家庭实在是怎么样。老师也觉得我是坏孩子。都没有人了解我，只有你最了解我。那如果那个女孩子问他你以前恋情呢，他说那个都不算，那些人都不了解我，只有你最了解我。所以这些女孩子都很容易立刻发挥母性爱。所以在男女两性上，女孩子很容易去照顾人家，男孩子通常是比较注意现实层面。他会考虑的东西非常现实，因此有些女孩子会觉得你怎么那么现实啊，这些都不重要。所以在这个心理层面上，可能女生比较属于精神，男生比较属于物质化物化，所以在处理事情上就会有显现的不同。所以你刚刚这样讲下来，好像心理上的不同几乎都差不多，精神层面情感层面，那物质层面，还有就是那个行为层面。
是，那还有一点是，其实尤其是在夫妻相处上那好像女生比较是会，女生比较会是去以为，譬如说会去以为对方是怎么想，以为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或怎么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呢，男生的思考方式比较倾向是以对方的行为来去做一个
诠释，
对，诠释，对，做诠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夫妻相处的例子呢？
女生会认为说现在我生气，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对对，
应该知道，
对
那其实我真的有时候很替男生叫冤他为什么应该知道呢？女孩子是很容易，我都知道你需要什么了，我都会这么体贴照顾你，我这样子的照顾你，你就应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是，
所以我们女孩子很容易在想象中，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教育环境有关系。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里面，男孩子是，如果说你今天男孩子在玩洋娃娃，在照顾那些小动物什么花草树，你会觉得哎呀这些 不重要，你应该管枪炮弹药或者是什么的。
是是是。
所以在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给他了这些东西，所以等到我们长大的时候，女孩子很会照顾人家，男孩子变得比较笨拙。所以女孩子会常常用以为取向，哎，他以为怎么样，以为怎么样，所以、
习惯去猜测别人现在的需要跟想法。
对对对对，那男孩子是眼见为凭，所以曾经有过一个一个先生送问太太说：“你要什么？那你钱拿去买好了。”
嗯，
好、啊，就是你的生日，啊，就给他一笔钱去买。
可是太太要的不是钱啊，太太要的是对方的心意，对不
对？
对
啊，可是你说钱不是心意吗？
可是钱就让女孩子觉得很现实嘛，
对嘛？就是这些回到，
可是女生觉得，可是男生觉得很实际，
对
不对？
也许女孩子只要一朵玫瑰或一个什么小东西，她都会很满足，对不对？可是男孩子是说，我这笔钱给你，你可以去买你要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哼哼哼。
所以你看哈、哦，在上个月我曾经看过一篇短文，我觉得好难过，就是那个太太哈、一直觉得先生不了解她，到最后她自杀了哈。那到他死以后，先生还是不了解他需要的是什么，他没有讲出来，他认为先生应该就应该知道他什么。所以看到那篇报道以后，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过了。我们在两性沟通上哈，我们的以前的教育很少去注意到这一点。那你要怎么说出来，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体谅另外一半。当然现在多元化的社会，男女已经趋向中性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差异也许并不是那么明显哈，但是只是说在一般上可能这个现象还是蛮普遍的。
是是。那讲到这里呢，我想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说，你是你自己的权威，如果你不说出来，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说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很重要，同样的夫妻或两性之间的这个沟通相处也是非常重要。那我想我们在听了一段音乐之后呢，会来请陆老师再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看有没有指导我们说怎么样学习去沟通表达是一种人际相处一个最大的艺术。我们接下来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叫做 Waiting Song。
是一种愉快的感受，还是一种偶然的经验？是一个人运气好就可以坠入的东西吗？人们渴望爱，我们不停地观看爱情影片，幸福的和不幸的爱情，请听上千上百的爱情歌曲，没有什么比爱更容易成为流行。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爱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知识与努力的。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骄傲不做冒失的事，不只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发怒，原谅别人的过错，不喜欢罪恶的事，只喜爱真理，凡事包容忍耐，常怀盼望，爱永不止息。圣经的智慧使您更加明白爱的真谛。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刚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陆英华陆老师呢，已经呢为我们解释讲解了一下啊，然后特别提醒我们比较年轻的朋友呢，男孩子要注意去认识性跟爱的差别，那么不要被自己的肉体所左右。那么女孩子要学习的是不要被自己的感觉所迷惑了，有时候呢在感觉中要保持适度的理智跟智慧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想跟陆老师讨论的，就是说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说在两性之间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你不说其实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女孩子要学习的就是适度的表达自己，不要以为说对方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对方应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但是这个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往往不说则已，一旦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说得不好不恰当，反而会把自己最亲密的人给伤害到了那究竟怎么样达成良好的沟通，如何完善而艺术的表达自我？那么陆老师，我不晓得说因为您是基督徒啊，那么是不是说在信仰上在这方面呢有一些比较可以给我们做一些勉励的想法呢？
其实哈，您刚刚讲说艺术而完善的表达自己我是觉得这就是个人要学习的地方哈，每一个人都一样。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您刚刚提到说，首先要很诚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绝对没错的。但是在表达感受的同时，你用字遣词就要非常的注意了，还有你的讲话态度，是不是能够 我上次讲过的，你也说我常常在讲的那句话，就是快快的听，慢
慢
的
说，
慢慢的动怒。
是，
哎，这句话其实它虽然是您常常说我在讲这句话，可是我觉得这是两性沟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两性或者跟外人沟通。
是，
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倾听者。我们常讲说你用耳朵去看，用眼睛去听。
用耳朵看，
用眼睛听，
用眼睛听
啊哈，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表面上那个样子。除了说，我们自己能够善用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外，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要去倾听对方，哎，看他的言行举止，这也是两性沟通的一个学习。
我知道了。因为我听过的一句话是说，要做一个良好的沟通者的前提是你要先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对不对？
对，圣经上有一句话他也讲哦，他说寡少言语的有智慧，性情温柔的有聪明，那其实寡少言语不是说没有言语，那你知道怎么样用最精简的话把自己真正深切的感情表达出来。
是，是。那么我想说，圣经中其实有很多人物跟故事啊，譬如说圣经中的夫妻啊，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借鉴啊，甚至有可以给我们做一些学习的榜样的。是不是陆老师可以提出一些例子呢？
对，这里有两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啊。第一个就是那个雅居拉跟百基拉，这个他们夫妻两个同心同工同行哈，在圣经里面，在基督徒里面，大概都常常被提出来当我们的典范。那他们两个，物质生活也许没有那么充裕，
是，
可是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心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他们能够享受到神所给予婚姻的美好。
像刚才陆老师所提到的雅居拉跟百基拉这个例子哈，那也许说有些没有接触圣经的比较不了解，那么根据新约的一些经节去查考呢，这对夫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目标，那虽然说在当时的时代啊可能他们是过着有一些迁徙，就对，在搬家，那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
工作或者
对工作或是一些政治的因素，那但是呢他们同心同行，不管到哪里去哦，他们就把自己的家里当作教会一样，然后一个在新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使徒保罗呢，他也常常在不同的书信中向这对夫妻问安跟致谢，可见说这对夫妻呢他们是非常的敬神爱人的一对夫妻，能够让别人呢不时的去提到去赞美跟夸奖的，那我想这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模范的这个婚姻关系。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两性差异我们承认它的存在，但是事实上因为两性差异而使世界更为美好，其实两性是可以互补的，在创世纪开始神创造夏娃就是为了要帮助亚当嘛，为了帮，所以其实它是可以互补，我们看这对夫妻的同心同工同行就可以知道说有一个同样的心智，夫妻在这样的夫妻生活上可以享受神给他们的恩典。
是那么圣经中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做一些做借镜的，对不对？
对，其实是像一个比较失败的暗嫩跟他玛之间的两性关系，暗嫩非常暗恋他玛，他用尽办法终于得到他，得到他以后却看他比先前更加憎恶他，就连看都不想看他了。那这点也可以说明我们刚刚讲两性差异在肉体的冲动上它是相当短暂，我们再看很多那个未婚发生关系的时候它会有几个后遗症通常发生了关系以后他们会变成只见亲密行为没有亲密关系
只有亲密的行为，但是并不具有实质的亲密的那种精神上的一个关系。
对，那有时候女孩子又觉得我是为你牺牲，男孩子认为这是你情我愿所以在这个两性的关系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刚刚特别讲到说男生要注意到自己的性爱之间的需求跟分野，
是，
女孩子也是要特别注意到她的那个精神上不要被这些甜言蜜语所迷惑了。
今天非常谢谢陆老师，我们举了非常多圣经里的现实中的例子来为我们剖析两性关系看从两性的差异我们了解到很多两性会引起冲突的原因以及两性沟通的一些技巧。那么 我想其实刚才陆老师最后提到的一些，比如说两性的关系里头，在时下现在这个时代里头哦，我们从一些媒体或是报章杂志的新闻会发现说，现在的两人世界呢，新两人世界哦，关系越来越丰富越多元，这是比较好听的讲法了。那么比较难听的讲法呢，也是变得比较复杂，让人难以理解了。那么我想关于这相关的讨论呢，在下个月陆老师再度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更详细的丰富的讨论，希望您耐心的等候啊。那么今天非常谢谢陆老师的参与，
谢谢。
那么不晓得在节目最后啊，陆老师有没有希望跟我们大家勉励的一句简短的话跟我们分享呢？
神其实它是很公平的，在生理心理各有差异之下，男孩子生理的冲动比较快，女孩子心理的盲点比较多，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认清这一点，就是两性的差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沟通，去彼此了解，你会觉得两性其实它是蛮美好的事情所以不要害怕这个两性之间的沟通或者两性之间的相处，我想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嗯哼，所以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男女有别，但是呢千万不要让男女有别的这个别变成冲突的渊源，而要让这个男女有别的别变成是男女分工，男女互相的相辅相成的一个基础。
对，
今天非常谢谢陆老师。
谢谢祖凡，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音乐，叫做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转眼仰望耶稣。
今天生活智慧手册要与听众分享的是，我们个人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邻舍指的不光是我们的邻居，还包括与我们相近的人。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只为自己而活，凡事应当求众人的益处。
以上生活智慧手册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这部经卷，一般认为作者是但以理，在约莫主前六世纪这个时候，在巴比伦所写作的。但以理是一个特别蒙神赏赐智慧的一个人啊，也是一个先知。那么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说他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因为他可以解释别人所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异象以及梦兆，而且他这种可以解释异象的能力并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而是神特别赏赐他属灵的智慧。但以理书这部经卷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包括六个有信心的大见证以及四个异象。在这个经卷的前半段是描述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好朋友在外邦的宫廷里头所遭遇到的事情。
When Israel was in Egypt's land,
Let my people go
Pressed so long, they could not stand.
Let my people go.
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时候他尚是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年轻有为，学问过人，所以得到君王非常的赏赐，而要升为朝中权倾一时的大臣，甚至连续服侍了四个国王，历经巴比伦、马代以及波斯三个朝代，前后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呢。那么这本书的前半段所描述但以理以及他三个好朋友的事情，主要是环绕着两个大主题在发展的。其一是当一个人在他的信仰面对了异教跟外邦的挑战的时候，是否仍然能够持守着圣洁，专一的服侍神，向神祷告呢？在但以理书前半段的经卷里面写到了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好朋友宁可被扔到烈焰的火窑里头以及狮子坑里头，以身殉道，也不愿意向征服者屈服，最后蒙神拯救。在但以理书的前半段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但以理的智慧。但以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服侍世上的君王以及天上的神，所以呢，神赏赐他特别属灵的智慧，胜过全巴比伦的哲士，没有人可以解释说明的一些异象以及梦兆，这个但以理呢都可以解释得出来，甚至在巴比伦王这些异国的君王面前，也可以见证出神的大能。但以理书的后半段主要是描写但以理从神那边领受到的异象以及启示，主要有四个大异象，这四个大异象是用来说明历史的意义，全面的对往后的历史做预言，包含了对列国的、对以色列的以及对教会未来的动向，都仔细的表明出来。 文中采用了很多表征跟意象的手法，是以一种叫做启示文学的题材所撰写的。而且神也在这些意象中启示，神必在历史中实现他的救赎计划。所以但以理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神掌管这个世界，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列国外邦，神都将施行拯救。只要神的子民能够持守真道，忠心守约，尽管在苦难逼迫之中也可以站立得稳的话，那么神必定施行救恩。在这个主前五六百年的期间，是以色列政治的黑暗时期，可是在宗教上却有很重大的发展。曾经有学者描述但以理书是旧约圣经中的启示录哦，因为除了但以理书之外，旧约圣经再没有其他的大先之书像但以理书这个经卷这样全面的预言历史的动向。但以理书的预言分为三个阶段，提到了列国、以色列以及教会的动向，然后也仔细地表明神将对列国以及以色列施行拯救的计划。所以但以理书在预言的结构上十分重要，是开启旧约圣经预言的钥匙。虽然但以理书的篇幅非常的短，只有十二个章节，可是预言很多，而且教训很多，内容也十分的精彩。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能要下点功夫去研读它了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心结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 守在这异乡的小屋。